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审查我们祷告的动机。
神从无意让祷告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途径。
登山宝训的教导鼓励我们要再次审查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拿祷告作为例子吧，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层面，许多人以错误的动机来看祷告，期望神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而不是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完全旨意。幸好神是至高的主宰，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您解释其中的原因。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进入这次的内容。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先扼要的温习一下上次谈过的重点。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中，首先是提到了一种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我们的父。其次呢，承认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然后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恳求，祈求神的名能够得到人们的尊崇，被人们尊为圣。第十节，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包括了两个恳求，这前三个恳求都是与神相关的。祈求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让神的旨意成就。神从来无意让祷告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途径。凡我们所祈求的，所得着的每一件正确的事，都是由神在我们祷告之前已经安排并且计划好的。我们之所以要祷告，是因为神把我们创造成有自由意志的道德行动者，神赐给我们选择的能力，他也尊重我们的选择。所以呢，祷告就是神开启的一道门，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他的计划。真正的祷告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呢，我们要让神掌权，要尊崇神，并且要晓得祷告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实现我的愿望，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一节，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神，这是恰当的，也是正确的。第十二节，耶稣继续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是一件重要的事。前面那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指的是目前是我们现在的需要。后面那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说的是过去，是指我过去直到现在的过犯 已经都被赦免了。接着第十三节，耶稣又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求神来引导我的生命，使我能够走向未来。所以这些恳求呢，是针对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他们针对我的需要，使我得到赦免，得到引导和释放，这都是关乎个人的恳求，也都是我来到神的跟前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乎我个人生命的，包括我的需要，我得到的赦免、引导和释放。然后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三节，耶稣继续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祷告呢，实际上是包含着三种形式，就是敬拜、恳求和代祷。因为我们认识到、意识到神的伟大、荣耀和能力，所以要敬拜他。祷告呢，又是一种恳求。狭义上来说呢，是指求神满足自己的需要。祷告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恳求，为着周围那些失丧的世界的需要来向神恳求。这三种祷告的形式都包含在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告的范例中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国度代祷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祷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对神所产生的畏惧，有感于他的奇妙、荣耀和伟大而来敬拜他。这个祷告呢，是以敬拜开始，也以敬拜结束。在我们的恳求中呢，祈求神的赦免，那是根据我们对别人的赦免。因为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四和十五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吗？耶稣不是要你明白的，他只是要你相信。所以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明白赦免的道理。我们要赦免别人，这并不是彼得所想的那种数学上的问题啊。他问主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敢确定，彼得以为他说七次的时候啊，自己一定是在恩典当中啊长进了，因为他实际上能够设想到为同一件事情饶恕一个人七次。但是耶稣却说，彼得，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哇，四百九十次！哎呀，主啊，主啊，四百九十次！弟兄姐妹，饶恕别人，这不是数学问题。耶稣料想，在他数到四百九十次之前，他已经搞乱了，而且知道饶恕别人呢，是神的儿女在灵里边的事情。既然我已经被神完全饶恕了，那么我就有义务去饶恕别人。 耶稣呢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啊，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耶稣常常是这样利用可笑的故事来说明他的道理的。他说到有一个人欠了他主人的1600万元，那么主人把他叫了来说，哎，你这笔贷款呢到期了，该还了吧，你要还清所欠我的。可是那个人说，哎呀，我还没钱还你呢，我现在没钱呢，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呢？主人说，哦，这样啊，哦，那好吧，就算了，就把你的债一笔勾销了吧，啊，你不必还了。主人就把那笔1600万元的债款呢，涂掉了。那个仆人呢，离开了。他走，刚走开，正巧遇到欠了他25块钱的另外一个仆人。哇，他就上去掐住那个人的喉咙，对他说，好家伙，你赶快还钱来。那个人说，哎哎呀，老兄老兄，你行行好吧，哎呀，我的妻子病了，嗯，还要付很贵的医药费呢，我现在没钱呢，哎，请你通融几天嘛，啊，多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可是他说，不行，你拖得太久了，赶快还钱给我。他还把警察叫来了，把那个人呢关到监牢里去了。仆人的那个主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把那个仆人叫来了，说，哎，你欠我多少钱呢？他说，哎，1600万呢。主人说，我不是叫你不必还了吗？说，哎，是啊，那你为什么，我听说你把那个欠了你债的人关到监牢里去了啊，他不过欠你25块钱吗？好了，于是呢主人把警察也叫了来，说，把这个人呢抓到监牢里去，直到他还清我的每一文钱，最后的一分一毫都要他还清。哈，然后呢耶稣再强调了一个事实，说，你已经被神赦免了那么多的过犯，你是谁啊，竟然不能免去你弟兄欠你的债。所以呢，我们被神赦免了，可是我们却忘记了，如果我们能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就蒙神饶恕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那么耶稣说，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饶恕。啊，我可不想更改耶稣基督的话，我呢只想照他的话去做，有饶恕别人的心，也能去饶恕人。求神能够帮助我，因为这是违反我本性的。我的本性呢是我要报仇，我的本性呢是想得到每一样临到我的东西，我的本性就是不想饶恕别人。史密斯牧师也谈到了一件事，他说有人用一把钥匙在他的车子旁边呢画了一条线，他一看见他就不想原谅那个人，不管他是谁。还有一个人呢从史牧师的车子里啊偷走了2件外套啊，而且呢还是很脏的没有洗的外套，他呢还来不及拿出去洗。他们能穿史牧师的外套吗？这个外套的尺寸合适吗？不知道，但是他们把它拿走了。牧师原来是放在车子里准备拿去洗的，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了。但是你知道吗，史牧师说，按他的老性情啊，他本不想原谅他们的，他想要逮住那个用钥匙来破坏他车子的人。但是感谢神，他把饶恕的灵放在史牧师的心里了，让他能够说，哎呀， 算了吧，反正这一切都要被火烧掉的。所以史牧师说，可能有人看到车上的执照上写着各个他教会这样的字样，或者是他认得出那是牧师的车子，就会说，哎，我们既然是牧师的，我们就替他修理修理吧。这些人呢，真可怜，你知道他们内心有一种仇恨，有一种苦毒，使他们做出这样恶意的破坏。但是史牧师说，他必须饶恕他们，不能够让这件事困扰住自己，不能让这件事在心中不断的沸腾，因为你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是史牧师，我也要饶恕他们。对这类事情呢，我不能一直去想，一直去思考这件事，然后呢，我会越来越生气，我里面的小小的腺体就会开始分泌一些化学物质，在我的身体里面蚕食我，在我的身体里面摧毁我啊，这反而是重要的。耶稣知道我们要饶恕别人，这是重要的。我们不可以有苦毒的心，不能让这些苦毒或者憎恨或者愤怒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耶稣知道我们里面的化学系统，他知道那些个化学物质。当我有这种苦毒或者愤怒或者有报复的心或者别的什么在我里面积存的话，沸腾的话，他知道那样由我的腺体所制造的具有破坏性的化学物质会破坏我的整个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为着你的好处着想，你也要去饶恕别人。你不可以在心里面一直对那些恶待你的人存着邪恶的意念。许多人就是因为心中存着苦毒，没有饶恕的灵，而在摧毁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要饶恕别人。好，现在这里说到的第三个义行就是禁食。同样，耶稣提出一个正确的禁食方法和一个错误的方法。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16到18节，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里再次要你注意或者提醒你，不要因为你很属灵，你就禁食到一个地步，让别人以惊讶和赞叹的眼光来看待你。提供这个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在他侍奉的初期，他也经常的禁食，但是现在明显的比较少禁食了。他提到早期侍奉的时候呢，有许多次刚巧在他禁食期间呢，他又要去探访一些教友，有些非常可爱的女士会请他吃一小块蛋糕，但是那个时候史牧师已经禁食了好几天了，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难道他很客气地说，谢谢了，我在禁食？不，不是的，他只有破例不禁食了，他吃掉那块蛋糕。因为史牧师认为，如果你说啊，谢谢，不不不，我不能吃啊，我不能吃，因为我禁食，那么你就得到了你的报偿了。史牧师不希望得到人的报答，他要得到的是神的报答。所以当有人请他吃点东西的时候，他能够不吃的话当然不吃了，但是 当他们把烤好的香喷喷的蛋糕捧出来的时候，你真是很难拒绝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报答，那么你就只好说啊，这个蛋糕真是很好吃。好了，现在耶稣在这篇登山宝训的讲道中呢，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范畴，他谈到有关我们的财富问题，基本上是从负面的角度去谈的。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九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前几年在美国兴起了一股买黄金和银子的热潮，透过购买活动，售卖的单位呢是按照购买的需求制定了一个价格，来售卖黄金和银子的人呢都鼓励大家购买啊，作为预防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人们呢就高高兴兴的去卖黄金和银子给别人啊，又换了他们的一叠一叠的那些不值钱的钞票作为交换。那些人去买黄金和银子，因为他们担心啊，自己的钞票很快就可能变得不值钱了。那售卖黄金和银子的人呢，似乎看起来老实忠厚。可是我在想啊，为什么他们要鼓励人们买黄金来换取他们那些不值钱的钞票呢？我对这件事呢感到有点怀疑。如果黄金会变得那么有价值的话，而那些钞票会不被人们看好，那么为什么他们对待那些买黄金的人会那么好呢？为什么愿意换取人们手上不值钱的钞票而又给他们黄金呢？可是他们却是这样做的呀。史牧师说，他没有跟风去买黄金，因为雅各书上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那是说到末后的日子，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但是你的黄金和银子都会朽坏的，会变得不值钱的，虫子会来咬，金银会长锈，还有贼挖窟窿来偷。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饶恕他人是带着一种医治的能力的，饶恕不仅修补破裂的关系，也给人带来身体上的益处。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祷告的能力，使我们的心意与他的旨意相配合，但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像祷告这样也能够成为一种医治的工具。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有关投资这个话题，请千万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接下来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点评。
创造宇宙的神对先知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我要记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带着自己的限制。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是太过沉重的，也不是我能够应付的。很多时候，在我的祷告生活中，我有那种被问题所打败、所被困扰的感觉，以至于无法承受得住。但是，当然，这也会使神感到受不了。 所以在祷告中，我认识自己所倾诉的那一位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神是谁呢？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他是永恒的神，他看见，他知道，而且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里继续跟您分享和学习查考圣经。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